好，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回到圣殿中来敬拜他。今天下午呢，我为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神的引领。神的引领，我们会从这个撒摩记下第二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一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我们知道说，在第一章呢，是特别讲到这个扫罗的死的这个消息呢，被传到了大卫的这个耳中，啊，大卫呢就为他们感到很悲伤，而且为他们做了一首哀歌。那接着下来呢，大卫呢就来到一个关键性的这个阶段了，到底他要怎么样走下一步？我们知道，第一个神的受膏者就是扫罗，已经在战场上死了，而神也膏大卫要代替这个扫罗。既然扫罗王已经死了，按理他应该就是继承这个扫罗，大卫应该继承扫罗作为这个以色列的王。那这个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时刻。那我们就看从他的这个生命当中，我们看他怎么样让神来引领他的生命，让神来引领他的生命，以致到最后啊，到最后，哎，果然神呢就让他真的成为这以色列的王，但是不是在一朝一日就成为那个以色列的王，那是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那么我们就来看神怎么样引领大卫。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一节说，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耶和华说，上希伯伦去。好，现在呢，大卫其实他是在一个地方叫做洗格拉，在那个地方，既然那时候是被这个亚玛力人烧了之后，他的妻儿被夺去，然后又把他们抢回来，然后呢带回去洗格拉。所以呢，他在洗格拉他就问神啊，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其实，在过去的这个年日啊，大卫啊，他有两种不同的经历。有一些时候呢，他专注依靠自己；有一些时候呢，他来信靠神。有一个时候呢，他依靠自己。你看，《撒摩记上》27章第一到第二节那边，当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27章第1到第2节说，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区。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于是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600人投奔加特王马尔的儿子雅吉去了。他就以为说，扫罗一直追赶，有一天我已经死了，因为一直追，虽然很多次神都把他救着保护着，不让扫罗追上，反正很多次呢，神都把扫罗王呢交给大卫的手中，是大卫呢随时随地呢都可以把这个扫罗王呢置于死地的，一刀就把他刺死了。但是呢，大卫呢还是没有信心，他就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他说，我要逃进来，逃去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地啊。你知道这个呢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啊？因为你逃去一个非利士人的地方呢，就表示说你对神的带领没有信心。因为之前呢有一个先知啊跟大卫说，你要留在以色列犹大境地里面，而你留在那边，那么在那边居住， 那么在那里呢，他也能够跟人家什么，跟当地的这些以色列人呢有联系。那你逃到这个外邦人的这个国中呢，你会被他们的这些风俗所影响，被那些偶像的这个坏的这个技术啊所影响。所以呢，这个是他的不幸啊。于是呢，当他逃去那边的时候，他遇到什么呢？他就是遇到一个进退两难的这个处境里面，就是这个亚基王呢叫他去打仗，去跟以色列人打仗。所以当时他真的不懂要跟谁效忠，他应该效忠以色列人呢，还是效忠这个亚基王，就是非利士人的王啊，真的是很进退维谷啊。但是神就在那个时候呢恩待他，把他解救出来。还有因着他去那边的时候，他要去作战的时候，他的城呢就空着了，就留下他的妻子跟这个儿女还有他的财物。而那些亚玛利人就趁机呢就攻下夺取了他啊，就把他们妻儿全部掳掠去了。若不是神的恩典呢，他就没有妻子，他也没有太太。你看因着他自己的这个不相信啊，这就是他的结果。所以后来啊，后来大卫呢也有学习这个交托，交托的心。当他的儿女妻儿被掳去的时候呢，他就焦急。他焦急的时候做什么呢？你看在这个撒母耳记上30:6，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什么？依靠耶和华的神，心里什么？坚固。他依靠在那个时候呢，他说人家打死我了，我虽然是他们的这个领袖，那每一个人都说一辈子拿石头，每一个人拿一粒石头打你的时候呢，你就完了，你逃不了。但是呢他心里坚固，依靠神。那么接着下来说什么呢？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呢，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的回来啊。这时候他就开始了求神了。之前他没有，他要去逃避，他就立刻就逃去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地里面。这时候没有，他在这时候很危急的时候呢，他想着说我没有办法，他就会想着说来到神的面前。那这个是明知之举啊，这个是一个好的一个做法。所以呢，这告诉我们，如果你要知道神的这个引领啊，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是把主权交给神，把主权交给神。你看，就好像大卫在这个第一节那边，他这时候他在洗格拉，他不懂要做什么，他就问神说：“神啊，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哇，你看多么谦卑啊！以前不是他要走就走了，他现在不是，他说我可以上犹大的城一个城去吗？因为犹大是他的这个支派啊，他是属于犹大支派的，所以他就想到说我要上犹大去，因为这是我的支派，我应该去的地方。所以他就问了，我应该可以去吗？神说可以。接着下来，哎，可以，这犹大支派的这个地呢很阔，哪一个地方去哪一个城啊？哎，神呢又很乐意的向他显示他的旨意，他说你去的吗？希伯伦 Hebron 这 Hebron 呢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城，然后是一个很古老的城，那个也是一个祭司的城，也是属于一个逃城，是亚伯拉罕的这个埋葬的地方，也是迦勒的家乡，叫希伯伦。所以神呢就让他去那边。那你就想说神怎么指示给他知道的呢？啊，那时候呢特别，那时候呢有这个他们有祭司啊，祭司后面他的这个胸牌后面呢有两样东西，一个叫做土名，一个叫做乌名啊。就说他拿出来，如果你问神啊，我应该问应该上这个犹大城去，他说是，你丢出来，那看着哦是，然后另外一个应该上哪一个城啊？他有方法，然后告诉你到西伯伦城去。 所以呢，这是神显示他的旨意。你只有把你的主权呢、啊、交给神呢、啊，神才会引领你。你不要先自己说啊、哦，我要去新加坡，啊、哦，我要去英国，我要去伦敦，不要。所以呢，我们想今天我们没有土名，我们没有污名，我们怎么样寻求神的这个旨意呢？你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怎么样知道？用那个脚前那个银角丢啊头的，或者是尾，是这样的？不是的，我们从一个人，上次我跟你们讲过了，是从这个穆勒先生，他凭着信心呢，开办了这个许多的在孤儿院。而这些孤儿院呢，他们要吃的要用的东西呢，都是凭着祷告凭着信心得到供应的。他没有向政府支持，比如说政府给他这个拨款给他多少钱他才开始办这个孤儿院，没有，他完完全全凭着信心说，神啊，你既然给我这样的呼召，那我就凭着信心。很多时候呢，他的这些孤儿院呢，到最后一刻啊，隔天呢，他其实不懂要哪里得到这些供应早餐，不懂哪里来的，那祷告神就让他得到了，人家就敲门了，送上牛奶，送上这个面包。他学到这个信心的功课，他也学到怎么样知道了解神的这个旨意。让我给你们看看穆勒先生寻求神旨意的这个经历。第一，先把自己的意思放下啊，先把自己的意思放下，就好像这个大卫那样，他没有说哦，我要去那里，我要先去耶路撒冷，我要去某一个地方，没有，他说神我可以去这个犹大的这个其中一个城，神说可以，他才走。然后哪一个城，神也告诉他。所以要把自己的意思放下，你不要自己说哦，我要做某一个东西，我要你要去搬哪一个地方，不，你先放下。然后第二呢，不要凭着感觉，不要凭着感觉啊，你的感觉呢，很多时候呢是会改变的。有时候你兴高采烈的时候，哇，你做什么东西呢都好像都很好，但你心情低落的时候呢，你觉得哦，你做什么东西呢都觉得是错的。第三，从神的话语来寻找神的旨意。怎么讲呢？如果圣经讲不可以贪，而你这个工作呢跟贪有关的，跟赌博有关的，跟这些不良的这些分子有关的，或者这些影响力有关的，你就不要。然后第四，看清周围的情况，到底周围有没有给你开路，对不对？你没有开路。如果你申请几份工作，哎，神每样工作都是符合圣经的这个教导，但是神呢把好几个都让他关门，你的这个申请不成功，但是只有一个或两个，那你继续的祷告，然后呢接着祷告求神显示他的旨意。你祷告最后呢，尽上自己的能力所能判断的做出决定。是怎么样做决定？透过祷告，透过查考神的话语，还要用你的脑子来思考。你不要不乐不乐啊，不要说就是懵懵懂懂，就是闯进去，不要祷告。你要知道说，哎，这个东西到底适合不适合？这个工作适合不适合？离我的这个地方近住的地方适合不适合？会不会太远？这个也是神有时候也是借着这样的情况来答应，来应允你的祷告了，明白是吗？但是也不是说神就把每一样福音工作都是在你的楼下的，也不是这个意思啊。好，若经过两三次的祈求仍旧有平安，便按这决定去行。你心中有平安的，你心中有平安的。如果说你找一个对象，你祷告，你按着这道，他会给你心中绝对的平安，这是我们的基因，绝对有平安。如果没有平安的东西，你不要去做；没有平安的东西，你要祷告。好，如果你做一样东西，旁边有很多人都跟你讲：“哎，要小心一点，哎，注意一下。”你不要说：“哼，你们懂什么？ 千万不要，你要谦卑谦卑的听，特别是那些长者，那些有智慧，那些有经历过的，你要听。你听的话，我告诉你，你就免受很多很多不必要的这些麻烦。不要骄傲说他们懂得什么，我现在我们是已经科技发达了，我知道电脑比你们这些人多。你不要以为可以在这方面你可以夸口，但是谦卑下来的话，你学习你得到了更多。好，所以呢，这是穆勒先生他寻求神旨意的经历，你跟我都可以了，都可以很适用的。你必须要祷告，你查考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清楚地告诉你，然后你经过思考，你再放在祷告里面，神一定会彰显，神一定会彰显。有些很快你就知道，有些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呢，圣经就这样告诉我们，诗篇三十七篇三到五节，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就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让我稍微讲一讲，就是说第一点，他要你依靠耶和华而行善，而行善啊，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这个信实呢是触发，原文是触发的，就是真理，以他的信实为粮，就是说你按照这个真理而过活，按照他的话语的真理过活，你不要按照诡诈的方法过活，你不要按照虚谎的这个方式过活，不是，那是按照真理过活。那第二点呢，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以耶和华为乐，就是说这个神呢是你所喜欢的，这个神你喜欢他，你喜欢亲近他，你喜欢思考他，你喜欢来到神的殿中，你喜欢跟他的儿女在一起。如果你这样子做法，你就行在神的道中，不然的话你就很多时候你就走错路，不喜欢来教会，不喜欢读经，不喜欢思想神，不喜欢跟神的儿女在一起，你的灵命就出了很大的这个问题了，然后你就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了。然后接着下来要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你把你的事情交托给他。神啊，我要买物质，神啊，我要投资，神啊，我要送我的孩子去一个学校，神啊，我要做一些东西，这些小的东西啊，有时候我是祷告，大神啊，你指示我们啊，到底应该买什么东西，给我买最好的，然后给我智慧，神就一一的带领，神会一一的带领，神不会说让你自己碰钉子啊，不会的，你肯谦卑在他面前，他就保守看顾你，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知道神的引领吗？将主权交给他，完全是说一切我都交给你，你带领，你带领，不要用我的聪明，但是需要用你的脑子来思想，思想透过他的话语，透过祷告，一切的事情呢，神必定会成全。第二，当我们讲到这个神的引领的时候，还需要考虑到哪一方面呢？你看这边讲第二节，于是大卫和他的这个两个妻子，一个是亚西列人亚西暖，一个是做过加密人拿巴妻的亚比该，都带上去了，他要把他的自己的家眷呢带去这个希伯伦那边。不单单这样子，第三呢，大卫也将跟随他的人和他们个人的眷属啊，一同带上去，住在希伯伦的城邑中。啊，他不单单照顾这一家人，照顾这一家人是自己的本分来的，是责任的。但是你也不要忘记其他的人。大卫他照顾自己的家人，同时间呢，他之后呢，他也照顾了其他人。你要神的带领，你不给指示。我们要怎么顾念他人的这个需要，你要顾念别人需要，你才能够知道神的旨意什么， 如果这个时候大卫说，哦，既然我已经这个扫罗王已经死了，哎，这些人我不需要了，我不需要再用到他们了，就把他们撇在一边，我自己带我的家人去这个西布伦那边。结果他以后能够不能够成为好的王，有没有人来拥护他？没有的，他的这个王位可能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但是他没有，他知道说，我应该照顾我的家人，这是当然的，应该的。但是别的人，他也不可以忘记。然后接着下来，你看，第四节，犹大人来到西伯伦，在那里高大卫什么，做犹大家的王啊！哦，人家就开始这些犹大人呢，当然一个支派啊，都高他做王。其实在这个大卫的一生里面呢，他一共有三次被高啊。第一次什么呢？第一次是当他还是一个牧童的时候，神就透过撒摩来高他。你看撒摩记上十六章十三节说到，撒摩就用脚里的膏油啊，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摩起身回拉玛去了。啊，这个是第一次高，他还是个牧童来的。那这一次的第一次的高呢，是讲他在地位，他地位是上的高，就说你看你是一个王，但是呢他还没有正式成为一个王。那第二次高呢，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第四节那边，是与这些犹大支派的人呢高他。然后呢第三次的高呢，这次的高呢是由所有的以色列支派，你看撒母耳记下五章三节，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所以呢有三个步骤的，就好像主耶稣他是万王之王，这是我们知道的。但现在你看他是万王之王吗？还没有。有一天啊，他要来到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要称主为王，连世界的这些每一个王，无论老少年幼，都要称他为王啊！那个时候呢，他就正式的作为王，就像大卫开始被用油膏了，但是这个只不过在地位上，正式的呢，真正的是在撒下五章三节，这是整个国家的。好，所以这都是因着他愿意照顾那些在他身边的人，那些身边的人的时候就透过他们认定说，哇，这个人呢实在是神所高的人，他这样的肯帮助我们，他有这个王的这个风范啊，这个王的这样子的一种表现，这个是神所高的人，所以他们就高他做犹大的王。所以呢，我们来到当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要需要这样子，不单单顾到自己的事，圣经告诉我们要顾到别人的事。加拉太书六章一到二节，弟兄们啊，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那这是神所要我们做的。我们当中，我们不可以自私。你在追求方面，当你在追求你过一个得胜生活，那另一个弟兄姐或者姐妹，他被罪恶所绊倒，你不可以说哦，不理他。圣经教导不是的，你们要用温柔的心把他什么挽救挽回过来，但同时间呢，要自己小心。恐怕呢，你被引诱或者你被试探。接下来说，个人的重担要互相说担当啊，在主里面呢，我们要顾到我们做弟兄姐妹的这个需要啊。如果别人有悲伤的话，你也跟他一起的承担；即使快乐的话，你也可以跟他一起分享。 啊，这是主里面的一种啊肢体的这个生活，那、啊、这就完全的什么？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是什么？爱神跟爱，爱神跟爱人。所以你爱神吗？是的，那你要爱人。另外一处也是讲到是同样的东西，在罗马书十五章一到二节，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乐，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就是说我们要帮助那些软弱的人，同时间呢，我们要叫灵舍，灵舍就是我们旁边的，特别在主里面弟兄姐妹，使他什么得到益处，让他能够得到益处。如果他得到益处的话，你也蒙神所喜悦，你也能够得到造就。如果在一个教会里面，一个肢体能够被建立，你也同时间呢也会被建立的。如果一个肢体跌倒，你按理你也是会受影响的。如果每一个大部分的肢体都跌倒的话，你会被受影响，你也是会受影响。所以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的照顾，当然我讲这个照顾有时候可以以这个劝导，以这个安慰，当然也可以用物质方面，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帮助的，你看按照个人不同的情况来帮助。圣经也告诉我们，在加拉太书六章九的时候，九到十节说，我们行善了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的时候就要收成。那这边讲到我们行善，当我们讲行善的时候啊，在圣经里面不单单是所谓给钱罢了啊，不是给钱，就是任何东西能够使人得到益处的，你就做啊，任何东西能够使对方得到益处你就做。而且这边告诉我们不可以丧志，有时候我们帮助别人，别人不领情，没有感谢，你不要因此灰心啊！从此以后不要再做这些事情了，不要这样这样，你还是说因着主的爱，你还是继续去做。若不灰心，到的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这样讲众人，所有的人。但是呢，圣经说向信主一家人更当这样啊！你看圣经的教导。这就是我说博爱啊，博爱，很宽的爱。我们要能够帮助所有人，但是特别要照顾到在主里面的一家人。这样子的一种观念呢，是很正确的，不是一种自私，一种很偏激的这种爱。而你爱人，就是圣经的这个教导。好，这是第二点，要顾念到他人需要。那在神的引领之下呢，你还要知道说你要做什么。你看在这个第四节，第四节下面呢，这边有人告诉大卫说，葬埋扫罗的是基列亚比人啊，那么大卫就说什么呢？大卫就差人去见基列亚比人，对他们说，你们后代你们的主扫罗将他葬埋，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扫罗啊，他曾经呢救过这些基列亚比人，不受这个亚门人的这个欺负。那当时这个亚门人说，如果你们肯把你们的眼睛挖出来，挖出来，我就饶了你们一命。你呢？把眼睛挖出来，你要不要？我就饶了你一命。但是后来这些基列亚比人呢，就向这个扫罗求救。扫罗呢，被神的灵所感动，就漏夜赶去，然后把这些亚门人呢击败，救了这个基列亚比人。所以扫罗啊是他们的救命恩人来的。所以这时候扫罗死了之后，他们就把这个扫罗的尸体呢从墙壁上呢拿下来，然后 去，然后烧了，然后就把它埋葬。所以他们做所应该做的，没有羞辱他的身体。那么这边就说，你们后代你们的主啊，扫罗哈，将他葬埋，愿耶和华赐福你。你们既行了这事，愿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们，我也要为此后代你们。哦，大卫也是说，也为这样的后代，因为你后代这个神的这个受膏者啊，大卫也是会后代他们。现在你们的主死了，犹大家已经高我做他们的王，所以你们要刚强奋勇。特别是最后的那一节第七节，现在你们的主扫罗死了，犹大家已经高我做他们的王，所以你们要刚强奋勇。这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呢，扫罗他的意思说，既然这犹大人犹大的支派高我做王了，你们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啦，你们应该知道，如果你们会做的话，你们也应该来高我，给啊拥护我了，做王的意思了，你们看，所以他就尽他的力量来啊，所谓的让神的这个旨意成全。所以这告诉我们，在神的这个引领方面呢，要尽上自己的本分。他呢知道神啊高他为王的时候呢，是做以色列的王，现在呢他只不过是做到这个犹大支派的王，就犹大人呢来高他。按理说是应该其他的支派都来高他，他就尝试先派这个使者呢去跟这些基列亚比人跟他们说，哎，你们也应该来告我吧。这是他所尽上的这个本分。但是当然到接触下来你看的时候，他的这个举动呢不被对方所接纳，他们没有拥护他为王。但是至少他采取了行动，他尝试能够取得他们的接纳啊，虽然不成功那是另一回事。所以但是他已经尽上了自己的能力。是的，当我们做某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尽上这能力，我们一定要做我们所应该做的。当来到祷告的时候啊，我们有时候我们在等候，有时候我们也是应该做东西的。不是说你一样东西我们求神的时候我们就静静在那边，不是的，比如说神要我们采取行动。就好像在这个耶稣雅记这边讲到这些祭司啊，他们怎么样过这个约旦河。你看在耶稣雅记那边3:14-16，这边是讲到说神就透过这个耶稣雅呢告诉叫这些祭司啊，他们抬这些月柜过这个约旦河，让然后之后呢让这些百姓过。什么情形呢？来看看，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呢，抬月柜的祭司呢乃在百姓的前头啊，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啊，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呢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祭筵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啊。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那这边我要讲的是说，神要这些以色列人过这个约旦河，当时约旦河呢是因着这个水的这个生长，以致两岸呢都已经泛滥了，是很难越过的。神就说，好，你们这些刚在扛这些月柜的这祭司，你们应该做就是你们抬着这个月柜，那么呢你们就先下到这个河里面去。那这些祭司啊，如果他们没有信心的嘛，他们一定胆战心惊，因为当时这个河水呢是相当高的，你要这样子下这个河水吗？他们一定怕了。如果走了一半的时候，那河水淹过他们怎么办？把整个月柜冲走怎么办？ 但是呢神说你走，他们就按照神的这个话语，神所所应许的，他们就抬起那个月柜，然后脚呢踏入这个河水。他脚一踏入河水的时候呢，那河水呢就分开，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停留在那边。那么这即使走到中间，然后百姓呢就可以一一的呢从那干地那边，干的河床呢，河床那边经过啊。这个就是说一定要有信心的第一步，你一定要采取什么行动，才能够有所结果的。就说要尽上他们的这个本分，祭司的本分呢，就是把脚踏在这个水海水面上，当你踏下去的时候，你就看到他的这个结果了，海水呢就分开，他们尽上了他这个本分。那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呢，也是要这样，神要求的不是什么东西，神给每一个人不同的这个才干，不同的才干，但是呢我们不要因着我们跟人的才干不同而感到自卑，那这是我们常常会有的这种心态。哦，他的这个才干比我好，他读书比我多，哇，他的钱财比我多，他住的地方比我大，那你心中就是那种自卑的心，你不需要的，不需要。神给你多少，你就按着神的这个恩典来过活，来侍奉他。但是最重要是要你说尽上你的本分。如果你是小学生的这个程度的话，你就按照小学生的这个程度来过；如果你是个中学生，你按照中学生的这个程度；你是大学生，按照大学生；你是博士生，你就按照博士生的这个程度来过活。如果你是普通一般上的这个工人的话，你按照你普通一般上的工人这个身份来过活。如果你是个老板的话，你按照老板的这个身份来过活。但是你要尽上你本分，神给你多的话，你就要多付出；神给你一个大头脑的话，你就要多想东西，你就要多；神给你多钱的话，你这个钱呢，你要知道怎么用，不然的话会成为你的这个负担。你知道，多钱的人啊，你要想这钱怎么用，有时候都不懂怎么用。你看，他们就开始烦恼了。哎呦，钱这么多，我出去的话怎么办？哦，这边一个保镖，那边一个保镖，那个汽车又要撞什么东西？哦，那走起路要东张西望，你看有没有人在旁边？那我们这些普普通通人出去的时候，哎呀，一生气，对不对？啊，要去哪里游泳就去哪里游泳，要去哪里 shopping 就 shopping。那些人不可以了哦，你跟他可以随便出去啊？不是哦，旁边都有保镖在看着他。那买东西的时候，那保镖要吃那个时间呢，保镖就跟他吃尝一尝，对不对啊？那口水流在那边，我都不懂。但是我不需要，我们吃着吃，多么自在啊！这就是不同的这个生命，不同的这个付出。那我们神所要求的就是什么？忠心，忠心，尽上的力量。所以呢，在马太福音25:21，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啊，这边讲又良善，良善是讲到你内心的这个良善啊，你必须要有这个良善的心，要跟神的关系好。你必须而且忠心，忠心就是说按着主所给你的东西，你尽上你力量，你只要你尽上你力量做你应该所做的，那你就在神面前没有什么惭愧的地方，在人面前也没有什么很惭愧的，因为你已经尽上。当然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亏欠，我们就求神怜悯，求神赦，但是能够的话，尽量的读你的书，尽量的做你的工，尽量的什么传你的福音，尽量的什么安慰人，尽量的帮助有需要的人，尽量在神面前 你是一个忠心人。最后一点，我们在神的引领方面呢，我们也是要说，我们要等候神的这个时间。你看啊，在这个第四节那边讲到，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的王，但是来到这个第八节啊，第八节的话，如果你看英文的话，那边它前面一个 but 但是啊，但是呢，扫罗的元帅啊，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呢，曾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带过河到马哈念，立他做王治理基列亚苏利耶利耶斯列以法莲便雅悯和以色列众人。那这讲到有另外一个人呢，叫做亚尼尔这个将军来的啊，他就立另外一个人，就是这个扫罗的儿子以斯波设，在哪里？在这个犹大的北部啊，北部的这些地方，还有这个约旦河的这个东部，约旦东部，他呢就把这个王呢带过去呢马哈念呢，马哈念那边，那把他带过去马哈念那边呢，他就很容易的话，所谓的操纵这个傀儡的王啊，啊操纵，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边离大卫很远呐、啊，然后大卫很远，啊他就在那边呢，很容易没有人啊搅扰他，哦没有人搅扰他，哦没有人干涉他，所以呢，就有一个另外一个王在那边，在希伯伦这边呢是大卫做犹大的王，在另外一边呢是这个以斯波什呢做这个以色列支派。你知道以色列有多少个支派呢？12个支派，一个支派支持这个大卫，另外11个支派呢支持这个以斯波什，所以有两个王同时存在。大卫怎么办呢？怎么办？神不是讲到我做以色列的王吗？那现在我只不过做一个支派的王罢了哦，我不像好像还神的这个应许好像没有完成的感觉哦，怎么办？他唯一的方法是等。你看在这边第十节那边，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登基的时候年40岁啊，做以色列王2年啊，就是他刚刚做2年的这个王罢了。唯独犹大家归从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共7年6个月。他做一个支派的王要做多少年？7年半。然后之后呢神呢才让他做这个以色列的王。如果你看这个，你看第五章第三节，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告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在位40，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啊。所以呢，他先做犹大支派的这个王呢7年半，之后呢，在33年做整个以色列国的这个王，所以他需要等7年半的时间。那7年半短不短？你说短啊，绝对不短。你要等，有时候一些东西啊，当叫你等的时候啊，很久，很久的，一天呢、啊、都可能等于1年，对不对？是不是？一天呢、啊、都可能1年，要等7年半，不简单。那这是我们的这个问题，我们的问题。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神呢通常有这样子的回应， 第一，你祷告的时候神就应允你，立刻的应允，哇，就很高兴。有时候呢神说不可以，你也是很难过了。 OK， 那第三个呢，神说等等，等顾等顾等顾等顾啊，叫你慢慢等。哇，你等，哎呀，一个月两个月，神啊，我可以可以跟这个人结婚，等啊等啊，很辛苦的，很辛苦的，对不对啊？或者说你找工作啊，也是等等，还是很辛苦。或者你一些东西一些决定是等等的东西呢，不简单。你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叫做信心之父啊，信心之父，是我们可以效法这圣贤啊。但是呢你看他在等方面呢他也出了问题。怎么出了问题呢？你看当他进这个迦南的时候呢，他多少岁呢？那时候亚伯兰，你看创世纪十二章十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就从这个乌尔出来到哈兰出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呢，年呢75岁，然后呢神在十五章那边的应许啊，亚伯拉罕呢使他的后裔比如天上的星那么多，神说我要给你的后裔啊比星那么多。当时呢他没有孩子啊，他还没有孩子，神就说我要给你很多很多的后裔啊，好像星那么多，他就来等不及了。你看十六章六三节，于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啊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她丈夫为妾。那是亚伯兰在迦南地啊已经住了十年。对起来，这个亚伯拉罕是他之后改名，他之前叫做亚伯兰啊，啊亚伯兰，他在那边一直等啊，等了十年啊。哎，神，你说你要给我后裔星星那么多，等不及啊，十年了，他就想着好，我就叫我的妾。仆人啊，啊，他是他太太，他太太说，然后你就去跟他一起同寝，然后生个孩子，果然生了个孩子，但是呢，这不是神的应许。后来呢，在21章5节那边，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年100岁，所以要等啊25年才等到，但是在期间呢，他跌倒。他失败，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是在等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按照自己的方法，我们心里焦急，好像这个火锅上的什么蚂蚁，热烘烘的这个火锅上，哇，急得不得了，好，我就用我的方法。这是我们的这个问题，我们的问题。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从这个大卫的身上，他等了7年半，他才真正的做一个王，做一个全国的王。7年半，如果他擅自用自己的方法，擅自用自己的方法，一定会闯祸的，一定会出问题的。如果他这时候开始呢，去啊、哦，我要大定的兵士啊，去攻打伊斯波士王，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他没有，他等。所以呢我们要学习等呢，是一个需要学习需要操练的。所以诗篇当我们看到130篇5到6节，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啊。要学习像这个诗篇的作者这样，他等候，等候他胜于那些守夜的。那些守夜的，他们一定要很谨很谨慎，他们一定要很警醒，他们就等候，他们不给睡觉的，他们就等等，希望等到那个地道的这个亮光呢出现，那么他才可以放下自己的这个岗位，离开这个岗位。他就是这样子坚持，一定要忍到这个白日的这个出现，你不可以半途而废的。 所以我们相信神，我们就等候，等候。你等候的话，你不会错的。那么，还要我刚才所说的，等候是一种需要学习的这功课。你看，保罗知道，保罗在罗马书五章三到六节怎么说？三到五节怎么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说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边你看，在患难的时候，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就希望说快点脱离啊，快点脱离这个患难，对不对？一般上这是我们的这个心态。谁要患难呢？谁不要欢欢喜喜啊，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但是如果有患难来的时候，圣经叫什么？也是欢欢喜喜的，欢欢喜喜的 happy， 平安也 happy， 有患难也是 happy， rejoice 吗？还是 rejoice？ 因为患难生忍耐，当你经过了患难，你就学什么？忍，学忍，啊，那忍能够忍耐生什么？老练啊！你忍过一次，若生孩子的话。你第一次你很怕，你很怕，哎呦不懂痛是怎么样痛的，对不对？第一次做妈妈的，你说哎呦，你就讲很痛很痛，哇你就怕掉。但是当你经过了一次，哎很痛，对。那第二次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预备心，你就可以忍耐。第三次呢，没有问题，可以接受。那你知道 John Wesley 啊，约翰卫斯理，他的妈妈要生多少个孩子哦？十九个孩子。神就让他慢慢一个一个学习，一个过来，一个过来，一个过来。所以当时呢，他就能够忍耐。那忍耐生老练，老练生什么？盼望。你忍耐中就有盼望，因为知道你忍耐的不是虚空的，你有结果的。盼望不至于羞耻。为什么呢？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神爱我们。神所应许我们的东西不会失落。他讲你们经过试炼之后，你要跟我一起享受神所在他的国度里面所要赐给我们的那一种的福乐。神所应许的，神不适应，这是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他不会说谎，他是信实的。所以呢，我们要学习，学习忍耐。你能够学习忍一次的话，你就能够忍到第二次。如果你第一次啊打针的时候，哎呀呀呀呀呀呀，一直针，那你就很难。第二次你怕，对不对？有些孩子看到针了，还没有针还没有下的时候，他整个哭了，不能怎么样。但是后来他经过第一次，哎呀很痛啊，接受下来就没有问题啊。妈妈说你安静啊，他就接受第二次。那接下来他成长，他对针呢还是会有点恐惧，好像我一样还是会恐惧，但是呢已经克服了很多啊。有针的话需要打就要打，痛也要痛，是为着我们的好处。那你忍耐，你就能够得到好处，你就能够病就能够得到医治，你有这个盼望。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这个引领啊，神的引领呢，第一点很重要，你一定要把自己的主权完完全全交给他，不要按着自己的意思，就像大卫把主权交给神，神就会带领你。你一直持着自己的这个主意的话，本着自己的主意意识做事，神呢不能够在你生命中进行他的这个工作，顾念到他的需要。神要我们不是单单顾念到自己，如果你单单顾自私的过你的生活，你就得不到神的引领。你要顾到别人的需要，然后你要尽上本分，应该做的你就做，不需要你做的你需要安静等候，你就等候，最后你等候神的时间。神的应许不一定立刻就实现了，他可能有时候要你需要等一段时候，但是当你等候 之后呢，你得到的那一种的喜乐呢，是超过你所能够想象的。那些等候神的人，你已经得到最大的这个报酬。你来相信主，相信他，他会给你永生这个生命，他会给你最丰富的这个报酬，他会给你最这个稳固的确据。你来相信他，他必定赐福你。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交托给你，你就去施恩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你的引领是特别的。但是主，我们需要先降服在你的面前，就像大卫那样。主，他不是一直之内就成为了以色列的王，他需要经过这个扫罗王的追逼追杀，他需要被一些支派的人所弃绝，但是他仍然深信主你的应许在他身上，你的膏油在他身上。主，他继续的仰望依靠你，以致主你在七年半之后就让他成为全以色列的这个王。神啊，让我们也一样的相信你的应许，相信你的带领，叫我们仰望你的时候，主啊，你就能够按着主你的意思在我们身上成就你的旨意。我们把每一个人都交托给你，赐福于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